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你乍一看，所有的逻辑似乎都存在。
我们的圣经只是它的一个包装的书皮儿。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现场315打假。我们先跟打假的嘉宾打声招呼，你好，飞鸟。
你好，大家好，我是飞鸟。
嗯，你好，五月。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阳光，你好。
你们好，我是阳光。
嗯，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这个315打假呢是人员齐备啊，四员大将，总共四员大将，
面对邪灵不需要力量足够强大。
对对对，我们要排兵布阵，而且特别是我们今天315打假就打一个异端邪教，就是东方闪电。我们在上一集里面呢，我们分别已经讲了我们和东方闪电的近距离接触，其实他们已经出现在我们身边了，不管是在国内当然最早了，因为它是本土的嘛，在北美他们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猖獗，而且他们也是排兵布阵。那我们现在进到这一集呢，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辨析一下东方闪电的谬误。嗯，我们请五月哈继续展开。
全能神又叫东方闪电，我们说它是个异端，因为它确实是很多的地方它是用我们基督教的术语，
是
甚至是用圣经的话来讲，所以好像是从我们基督教演变出来一样的，但是它的核心教义完全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但它同时又具有一个邪教的性质，因为它的道德伦理引起社会的行为都起产生了破坏。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很明显的基督教背道而驰的一个东西能迷惑呢？实际上他们最后的理论体系，他们的宣传公式，除了他们具有隐秘性，第二个他们也很有策略。我自己总结了一下，第一个他们在宣传的时候，一开始他们人人显得至少表面上去高举圣经，你去看他们的网站，你去看他们宣传，他们手上都拿着一本跟我们一样的圣经，但是当你进去以后，他们就再也不用这本圣经了。他们的书籍，他们有比如说叫每日神话，然后什么神的话在肉身显现，怎么说呢，我们的圣经只是它的一个包装的书皮儿，
嗯，
甚至他也用一些语言都是我们圣经里的话，但是这些话都是作为他的一个台面词。很有意思的，我看他们也用一句话说，将来到末世的时候有很多的假基督来，
他们还用这句话，
他也用这句话说，你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真理啊，不要被这些假基督所迷惑了。他所说的假基督就是我们正统的传统的基督教，他用我们的圣经来做他们的装饰，然后把人引进去以后，带入去以后，全部不是圣经，他有另外一套圣经。嗯，这是从理论体系上，那他从具体的方法上，他也对人性研究的非常的到位。我仔细的看，他有两个很大的特点，抓住人心。第一个，他就是用人对灾难、对疾病这些不好的事情的一种本能的害怕，
对，恐惧，
可以说恐惧，他来威胁你。可以试一下，你们只要键盘上打一个说全能神教会，他立马底下跳出了一行字，现在各种罕见的灾难已经出现，根据圣经预言以后还有更大的灾难，那如何在大灾难中得到神的保护呢？联系我们，带你们找到路途。所以他首先就是把人要寻找平安，对灾难的一种恐惧心，他抓住人的这种心态，他把你带过来。你要平安吗？你知道这个已经是末世了，灾难已经来了，你到我这里来，我能够让你怎么逃避这个灾难。他这个点很吸引人。然后第二个，他进去以后他的分享呢，他的见证就是疾病怎么医治啦，为什么有的人不得医治啦，就是因为你们找到假神了。我只要找到真神，找到我们的神的话，你就会医治了。还有一个很大毒害的是什么，他利用了我们人之间的罪性和弱点，他 专门抓住教会里面各种各样的不好。他有很多的见证，都是讲什么呢？就是讲哪个牧师不好，哪个他在台上高举着读那个圣经，其实做的全是什么勾当啊，这个也不好，那个不好，哎，他们就是法利赛人，
对，
他们根本不是坚持真理。那这种事情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共情，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自己也是个罪人，我们看到别人也只是罪人，对不对？其实教会也确实很难找到一个人说让你觉得挑不出毛病，所以他抓的这些东西都是似是而非的那些真的话，就容易把人家带进去。他通过这些手段到进去了以后，他有全套的书。我看到他那个见证，他有一些电影，还有一些见证。比如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常说，哦，我们要认罪，我们要祷告什么，是吧？他会怎么说呢？他就说，我在某一天遇到了什么不好，那这个时候我就回来就在读了全能神的话语，就展现在我的面前。所谓叫全能神的话语，都不是圣经上的，都是他们那本书上的。
那刚才我听到五月哈说，就是他讲教会的不好，因为这一讲一个嘴儿啊，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杠精来讲哈，那找人的毛病那太多了。所以我们采访一下这个飞鸟，他是从哪个角度哈？是从教义的角度呢，还是从感受的角度来攻击你的？
从一开始呢，当我判断对方是他是一个异端之后呢，我就开始就是搜集他所有的这个逻辑，因为他每天都会去给我进行培训，我偶尔会问一两个问题。我觉得上帝这段时间突然让我接触了这么多的邪教异端呢，我自己感觉就是在我身上有一个责任，就是我要把它分享出来。这些人就像是蹲在羊身边的这些狮子一样，好像就去抓我们的身边的这些羔羊。也许我们自己根据我们自己个人的经历呢，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某一个时期的一个守望者。不管是通过做节目还是不停的去唠叨这个事情的话，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我觉得至少是在这个事情上面我自己是心安的。所以从一开始接触到现在呢，我整理了很多的文字，那么我也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呢跟大家聊一下哈。第一个呢，他们会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五月说的，他不停的要告诉你远离教会，他不停的会问你你去不去教会。我说我偶尔去，他说告诉你最好从今天开始再也不要去了。但是你就会说，哦，那我要读圣经。他说对，只读圣经。这个东西就看起来是暗合了我们说我们永远不要离开圣经来谈事情的这个就基督教的本身的方法，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他否认三位一体，很多的邪教他在这个问题上他都是否定。第三个呢，刚才五月说他们很有隐秘性，我自己的感受呢，他是从一开始就不停的按部就班的在尝试对我重建一套体系，不停的在混淆一些，比如说类似于耶稣的身份呐，然后混淆我们的圣灵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对吧？我们都说我们是独一神的这种理论，他也是说独一神的理论，但是他就告诉你耶和华就是灵，那么这个灵呢，在使用到某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就进入到这个人的身上，那么他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使者。这个时候他就把摩西、耶稣以及他自己所要扔给我们的这个全能者呢，就等同起来了。这认不认为摩西身上有圣灵，我们一定不能否认，对吧？他说你认不认为耶稣身上有圣灵，我们也不能否认。这时候他就告诉你，他自己就是另外一个圣灵所使用的对象。他是尝试在这儿重建这个东西。然后另外呢，他不否定耶稣的，他是尝试降低耶稣的位格，但是他不否定耶稣的话。所以呢，他在利用就是说耶稣不停的在说话是在打比喻，对吧？我说对，他说这个比喻你们是不懂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会看见，就是新媒体底下呢，这些邪教他在拉人的时候不停的说的一句话，想不想读懂圣经找我来。圣经就放在那儿，明明白白的东西，你读到什么，它就是神在对你说话，没有读不懂的这个问题。你有一些疑惑是可以解开，但是不是说你读不懂。它这一整套的东西呢，就是最后是回到就是重建一套体系，然后跟我们在抢夺这个解释圣经的权利。
我这大概插一下，就总结一下刚才飞鸟讲的哈，就因为我觉得挺重要的啊。我抓住的一点就是他们在基督论上的问题，很大的问题。他不仅仅说他们有现在是女基督哈，就是基督第二次道成肉身成为女基督，这不仅仅是这个，他还进一步的否认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他们的认为就是耶稣也不过是上帝的灵进到一个叫耶稣的人。啊，进到一个叫耶稣的人的身上，然后他就成为神的使用者，有点像这种，对吧？
没错。
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其实所有的异端都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都有历史的溯源的。它这种非常像，就是二世纪的，就是孟他努派，这个创始人也叫孟他努，他自称为圣灵的代言人嘛，啊，声称收到了什么新的启示啊，然后能够超越使徒的传统。在今天这个东方闪电所谓的女基督崇拜和孟他努派的对个人启示的过度依赖和神话其实是一脉相通的。那近代还有一些邪教了，比如说有一个叫什么人民圣殿教啊，这个教的教主都自称是神的化身，他跟这个东方闪电也是重新塑造了一个神。那在约翰一书四章二节到三节是这样说，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的灵。所以你看到啊，就是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就是敌基督，就是邪恶的灵。
在这里面我又跟你补充一下或者怎么样，全能神就或者我们就说东闪吧，东方闪电吧，他也承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但是所以所有的异端哦，他不是说极然的你一目了然的就看出他不对，他只是说他把我们对的东西放里面，然后加上他自己的东西。他最大的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我们强调三位一体嘛，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但是是一体的，是一个神，对不对？他认为他那个有点把他上帝隔开了，他有一个三段，他分耶和华和耶稣最后是女基督这三部。最早期是叫律法，就是耶和华赐下律法，通过摩西然后带以色列人进迦南，说拯救是通过律法。然后第二步就是耶稣基督来了，叫恩典时代。第一个叫律法时代，对，第一个律法时代，第二个叫恩典时代，就是耶稣道成肉身。他这一段他也给你搞在里面，他说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但是耶稣道成肉身上了十字架以后，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进入第三步，就是女基督来了。
那个五月他不是认为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他认为耶稣未定十字架以前是一个人，没有灵的全部权柄。或者这样讲，他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那个几年，神的灵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他是神，但是呢他上十字架或者是他被上帝拣选之前他都不是神。
对，我同意你说的说法，我的意思他也借用我们基督教的说法
的，
他也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说法，
这句话他是有的。
对，这句话他是有的。
他让你觉得和你牧师给你讲的也差不太多，
跟你牧师说的也差不多，他也承认，但是已经过时了。我们现在耶稣已经道成肉身的这部分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上帝进入第三步，女基督来了。
对，那他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其实是说耶稣只是完成了就是类似于摩西一样的一个任务，那么这样子就马上就变成了耶稣的这个一次献祭其实只是某一个阶段的一个终结。
对的，
对，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另外他们又不停地在重复一个问题，就是说圣经只对家人打开，你是他的家人吗？这个时候我就要说，前面我说他最后的一个体系呢是要回到强解启示录的这个阶段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启示录是一本就是我们现在读不懂的一本书，它里面有很多描述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未来到底怎么应验出来。那在这时候他强解了一整套的东西，就是说实际上他所认的这个灵，这个新的这个基督呢，他是得到了这个封印的，也就是说他拿了就是打开封印的这个权柄之后，他可以解释你所有前面读的旧约新约所有的话， 所有的比喻全都是只有他能给你解释清楚，这就很可怕。我们都知道，就是如果我们回顾这个基督教历史，包括天主教的时候，就是因为天主教尝试好像一开始把这个东西限制在一个小范围里面的时候，才出了一些问题，对吧？他们又是重新重组这个东西，又想重新把这个东西集中在一个不是一个小范围，甚至集中到一个人的解释权里面。
其实这就是历史上的叫诺斯替主义。诺斯替主义就是这个意思，它就是宣扬有一种秘密的知识，不是所有人都能知道的哟，是一种秘密的知识，才是救赎的关键。那你怎么能得到这些秘密的知识呢？你要成为他的人，你才能得到。
对。
那东方闪电一样的，他认为圣经，你要真正的想读懂圣经，你必须进到他们的里面，然后用另外一本书来解圣经，女基督新的启示来取代圣经。其实这个跟历史上一到二世纪的这个诺斯替主义是非常非常像的，所以任何异端邪教它都有一个脉络过来的。
对，所以日光之下无心事，
我们
无心事，我也想到这
一
句话。
我们看到的一些异端邪说呢，它可能有这么几个特点，不光是东方闪电啊，刚才包括海伦提到的蒙塔努派啊，这其实是林恩的祖宗。他们会强调几件事儿，一般呢，他们会在基督论上有差池，因为如果基督论是坚定的，那个女基督就无处可去。只有说他把基督论混淆了，认为基督就是那几年神的灵上了他的身，那么神的灵从他的身上下来，他就上了我的身，那我就成了下一个基督。这个是他的一个底层逻辑。第二个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异端呢、甚至包括这个摩门教哈，他们都会说一个事儿，就是上帝对我讲话了，或者是神的灵对我讲话了。这个东西你特别难以去证实证伪啊。他如果说是一个理论，你还可以在神学角度去争论。他如果说那就灵给我讲话了，他就给我讲了，那你怎么能知道你没给他讲呢？对不对？我这两天正在看这个路德的传记，路德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波西尼亚来了三个信徒，就在他们这个威丁堡啊，就说他们被神的灵感动了，神给他们说了很多话，大家就肯定把大咖请出来说，让路德来判断一下，你能不能断定他是不是他是不是这个被神的灵感动了。路德倒是很坚决，路德说的原话就是，那些在属灵的事上成了专家的人已经经历幽谷，当这些人谈到被提到三层天和那些甜蜜的事情时，不要相信他们。他说，神圣最高权威并不是直接对人讲话，上帝是烈火，而且圣徒的事和意象是可怖的。我觉得路德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不要轻易的说，也不要轻易的信上帝的灵随随便便就和张三李四说话了。圣徒面临的那个和神的灵的直接的交流不是常人能够承受的。路德说，要验证住灵，如果你们不能这样做，就要接受加玛列的劝告和等候。加玛列其实是在这个圣经里头，在使徒行传里头有一个加玛列，大家还记得那个典故吗？就是他是一个律法师嘛，
保罗，保罗说的是吧，我所以来自于加玛列。
对对对对，从这个事上来说，就是远离那些给你说他已经被圣灵亲自高抹，宣称圣灵对他们讲了很具体的话的这些人。
还有刚才在说的时候就想到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个教主就赵维山创建了这个全能教，其实从逻辑上如果仔细去想的话，它也是一个悖论来的。为什么呢？他把这个上帝的整个的救恩啊，跟人类的关系分成三部分嘛，律法时代、恩典时代，那最后是审判时代，对不对？那他就把上帝的工作分成三部分，耶和华的律法，然后耶稣的那么几年，那么现在呢，女基督几年。那从某种意思上，他是把耶稣基督工作的神性下降了，但是按照他也不能自圆其说。换句话说，他女基督也不是个全能神呢、他一方面又说他全能神，第二方面你看他女基督也就是这最后一个阶段的工作呀，他这个体系也是
经得起检验的，所以说你要找的话他破绽是非常多的。
所以还是这样，认识假钞啊，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真钞的那个特点，真钱，对吧？
不停的揣摩真钱，你没有必要去了解每一个假钞是怎么造出来的，
对对对，
你也了解不过来。
其实 刚才说的嘛，他有专门的全能教的书籍。我相信飞鸟你要是再往下走的话，他就带你看他的书了。他一开始说要以圣经带你去，但他最后他并不让你看圣经。
对，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从头到尾就坚持看圣经的话，那他就不攻而破了。哦，
人家不是给我说了吗，你所看到的只是圣经的表面的东西。
哦，
然后他这里面他不停的反复引用耶稣的话，就是说你是读也读不懂。哦，因为我记得耶稣有一句话，这个是唯恐别人看了去，怕他们看了以后，他们就明白了。
明白。
对
对
对对对对，有这样一句话。
他都是断章取义的用圣经。
没错，你乍一看所有的逻辑似乎都存在。因为他是利用了初信者或者是说普通的这个基督徒对圣经的不是特别了解的这个状态。那么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读到这一段还和上一段的这个文字还是相悖的呢，意思甚至是相反的呢，对吧？所表达的东西。所以他就不停地利用这种东西的时候，他只是抓住这一句话，你去一查，这句话确实存在。
对，在这儿有必要给大家正面说一下啊，不要高估自己的抵抗力。我奉劝大家没有必要去研究这些东西哈。两个原因，第一呢，你不可能把所有的毒药都尝一遍然后你才能知道什么不是毒药，对吧？你的身体没有那么好。第二，刚才这个五月说了，人家不光是有低级的这种传播方式，人家还有专门针对牧者的，专门针对神学院的这个神学生的这样的传播的途径。所以说作为撒旦来说，他也是一个装备齐全的敌人。包括我们刚才也在说，我和飞鸟在这事上非常急迫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一个朋友的朋友按说也装备时间比我们都要长得多的而且是在北美的教会里面的一个姊妹就是被掳走了。这件事情也能说明不小心就跌跤。
我们每个人都有破口的，
对，
可能是教义上的，也可能是情感上的，甚至也可能是生活当中的。
对，
也可能是情绪和意志方面，我们都是有很多的破口的。撒旦的这个邪恶的灵他是非常清楚我们的。
对，
所以这些异端邪教就像东方闪电，它背后一定是有一个邪恶势力的，这个我们不能低估。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而且这个势力是有力量的。
是的，
对的，
所以他一定能抓住这些。
还有一个呢，就是和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教会呢，被自由神学的这个侵害的很大，可能你在教会里在你我之间都会有经常听到人说那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我的感受就是这样，甚至还说神就给我这样的感动啊，
没错。
哪个牧师也不敢说哎，神给你这样的感动了，是不可能的，对吧？现在的教会哪有牧师敢这样说话。过多强调自己感受的时候，或者我们过多强调我们理性的时候，都是撒旦能够找到对你的攻击的地方。你就对教会的教导，你多少心里头是有一点逆反，或者是你有一点疑问的，他们顺着这个疑问就进了你的心。
我觉得今天的教会不仅仅是阳光你刚才说的这种自由神学的这种侵蚀哈，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对教义的轻忽。就是你看今天的教会对信条对信经还有几个教会非常强调这些，主日学还都在学的非常少了吧。我不是说读经有问题哈，而是说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教义的本身来讲，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好好去理解尼西亚信经使徒信经它怎么来的，威斯特敏斯特小要理问答这些东西，它在历史当中，在历史的某些节点里面，是上帝使用它阻止了教会滑坡，就是这种信仰的滑坡的。可是我们今天估计很多人连听都没听说什么尼西亚信经都不知道，我们教会对教会历史教义历史的教导少而又少，你不能不说这是一个破口。
那个亚他尼修那个神学家为了这个尼西亚圣经五次被流放就是因为异端嘛，很多的时候这些你说的信经刚才说的这些历史都是因为异端出来的，
是的，是
的，然后才有一批坚持真理的这些神学家啦，甚至是寻道者啊，他们站出来把我们的信仰的最核心的教义把它总结出来，用我们听得懂的话归纳出来。但是问题是现在真的是我们教会很多时候不讲的。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在信经信条上在教义上要扎根，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是对我们的提醒， 不要好奇心太重。我们今天很多人，特别是我们信主时间长了，好像就是这种解经这种说法，我和杨光来说就政治正确了，就神学正确哈，就听了都有点耳朵起茧了。突然有一个人有一个不同的角度给你讲了，哇，你觉得心里头，哇，这怎么会有这样的看见？你就觉得他的看见好奇特耶，因为跟我们不一样，那个角度怎么这么新颖？我都没有想到，好奇害死猫。
是的，
对。
很多时候，如果你的信仰根基、教义根基不牢的话，你听到这些新颖的东西，你很容易就划过去。
所以说啊，除非你做这样的专门的神学研究，你有过祷告，也有一个团队来看着你，最好你是不要深入到这样的东西去了解的。
关于就是说我们现在太自由了这个问题呢，可以去找时间听一下 Helen 和陈佐仁牧师做的几档节目。我自己其实在听这个节目之前呢，我比较像 Helen 上一期所说的，我们都是杠精啊，我们就恨不得我们在某些事情里面能够标新立异，能够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啊，然后可能还引以为傲。但是听完了陈佐仁牧师所说的一些问题之后，就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就是我归正，我不停在归正。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说给大家分享我们应该怎么注意，也更是给我们自己讲，
我们分享那么多呢，就是说大家如果遇到这样的线索的时候，应该赶紧的去检点这件事情。其实啊，如果你平常稍微眼睛里有一点警惕的话，他们是无藏身之处的，关键是平时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当回事。我经常替教会接人啊，一接五六个人，他在车上都不说话的，他就听你们在说，他在搜集你们的信息，你们几个聊得非常嗨，人家把你们这里头谁的这个信仰比较坚定啊，谁有疑问呢、啊、谁的话没有被大家听进去啊，被大家都否定了，他都一清二楚，最后人家会去说那个人爱听的话。
我们还是也要再一次提醒，就不能草木皆兵哈，这不能反着来，不能说不说话的就是有问题的。这样子会不会让大家提心吊胆呢？没有
什么，
我们学过预定论我们就知道、好，上帝一定会保守我们的。
但是昨天我在看经文呢，我就有一个新的一个看见，我就突然发现，就是所有的异端都在攻击耶稣的时候，一开始我就觉得特别生气，然后随即昨天我突然就有一个新的一个感受出来，就说哦，我们真的感谢主，原来耶稣被放到这个地方成为一个道成肉身的神，他是如此的重要，而且他真的是摆在了所有的异端和邪教面前的一个屏障。
阿们，
他们真的是想试图绕过去，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尝试绕过耶稣，但他真的是不可能成功。
刚才在飞鸟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想说，他们第一步让你们离开教会说明什么？说明如果你们不离开教会的话，他们很难把你们拽出来。第二个，他让你在圣经上让你对耶稣产生动摇，为什么？如果你坚守着唯独信基督为中心的话，他就是很难把你拉到别的路上去的。他所反对的东西，他所动摇的东西，就是对他最致命的东西，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手中的宝剑。这些东西说起来这么可怕，好像我们身边全都是妖魔鬼怪似的，实际上他们是见不得耶稣基督的真光的。在真光之下，你看我们随便扒拉扒拉，他们就一清二楚了。所以大家也不用草木皆兵，我们还是要追求正的道和大声的宣扬主的道啊。
感谢主，我们为此感谢神。好，那我们今天的315打假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也期待我们后续的一丝三人组会继续深度饭桌派，周周见，我们就下次见，谢谢大家，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